春天的节气第八章，五旬节的简介。 Shavuot 就是一般教会所熟知的五旬节，在申命记16:9-10记载，你要计算77日，从你开镰收割禾稼时算起，共计77日。你要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手里拿着甘心祭，献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守77节。所以五旬节也称为周的节期，也就是77节。五旬节的三个特色。第一个特色，五旬节是欢庆得到妥拉这份礼物的时刻。出埃及记19记载，在这个时候，神在西乃山将他的指令颁布给他的百姓，并且使他们成为一个国家。在第一个逾越节后，希伯来人在旷野走了50天之后，他们来到了西乃山的山脚下。摩西随后被神呼召上到西乃山，在山上神颁布了10诫给摩西。第二个特色，五旬节是丰收的季节。这个节日刚好就落在小麦丰收的季节中，因此这个节期也被视为献上出熟果子的时刻。因为根据利未记23:10，这里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粗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所以收成当中粗熟的果子要献给主。五旬节是一年中三个朝见神的节期之一。在节期当中，传统犹太男子借着自由的奉献来表达他们在丰收季节里的感恩，以及对未来美好事物的期待。在新约当中，小麦代表人的灵魂。在哥林多前书15:20这里提到，基督是睡了之人粗熟的果子，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粗熟的果子。在马太福音13:30，耶稣提到要把麦子收在仓里。这节经文上说，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把麦子掳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雅各书1:18，雅各也把信徒比喻成为粗熟的果子。这节经文里说，他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粗熟的果子。第三个特色，五旬节是当圣灵如火焰降下的77节。新约圣经中记载，使徒们在守77节，也就是五旬节周的节期时，被圣灵充满。这就是教会的诞生。使徒行传2:2-4记载着，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在当时的五旬节，神释放属天的指示和属于盟约的启示，圣灵如旋风和烈火一般造访在守节的门徒，如同当年神降临在西乃山一样。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八节这里记载，西乃山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片山大大的震动。我们可以看见守七七节，神颁布妥拉和圣灵的降临都在神的力的同一天。以下是默想的经文，生命记十六章九到十节。你要计算七七日，从你开镰收割禾稼时算起，共计七七日。你要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手里拿着甘心祭，现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守七七节。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使徒行传一章四到五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以下是本章思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根据生命记十六章十六节，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教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让我们思想从经文中可见，以色列人以奉献来回应神的良善和供应，而你会怎样来回应神对你的供应和良善呢？第二个问题，思想你是以柔软受教的心，或者是刚硬的心来面对神的指示。第三个问题，在这个季节中，圣灵如何在你的生命中指教你？第四个问题，圣灵能充满信徒，并且赋予信徒全能。你知道圣灵在这个季节赋予你全能，所要执行的任务是什么吗？以上就是春天的节期第八章的内容。愿神祝福你平安。春天的节期第九章，为迎接五旬节做准备。首先我们来看信徒如何守五旬节。 守五旬节的方式很多，然而不管用什么形式来守五旬节，最终的目的都是进入与神的同在之中，并且欢迎圣灵赐下指示。我们可以透过悔改来洁净我们的心，或者透过敬礼和摆上奉献来为承接圣灵的指示做预备。以下是庆祝五旬节的几种方式。第一，以3天的时间自洁，作为守节的预备。旧约圣经中提到，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下花3天的时间自洁，作为领受在西乃山颁布的妥拉做预备。为了迎接这个重要的时刻，摩西指示他们要清洗衣服，并在关系和礼仪上保持纯净。作为信徒，在迎接五旬节来到之前，我们可以花时间将自己对齐神。不管是独自一人进行预备，或者是与家人一起，或者是一群人以团体的方式来进行预备，这些预备都是要为了再次经历这个能让生命改变的时刻。在祷告当中，以耶稣的宝血洁净你的心思意念，并且求问圣灵还有哪些方面是你需要被洁净的。第二，深刻的进入神的话语中。在诗篇第119篇中，大卫王阐述了以神的话语来使我们的灵魂苏醒的重要性。在习惯上，五旬节的当天黄昏时就会开始读妥拉，一直持续到整晚，作为纪念当年在西乃山那段等候神颁布律法前的预备。对于信徒而言，五旬节是我们尊荣和在心中重新建立神的律法的最佳时机。此时，我们可以思想大卫的诗篇和默想神奇妙的工作，请求圣灵挪走生命中所有的谎言，让我们对齐神的真理。第三个守节的方式就是敬礼。敬礼的目的是洁净、悔改。在叛衣、犹太教或者是基督教中都有敬礼的仪式。敬礼象征心思意念彻底的改变。在创世纪1章1到2节，神在人出现在地球之前就为地球施行了敬礼。这里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作为信徒，你可以以敬礼的仪式作为在信仰中完全献上和在属灵层面里外都更新的象征。就像马太福音3章13到17节所记载，耶稣在进入改变世界的神圣使命和事工之前，先进入水中进行敬礼。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或者说尽诸般的礼。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 也可以透过敬礼表明你全然的委身，并且被圣灵赋予全能完成你的任务。第四个守节的方式就是出手果子的奉献。传统上出手果子的奉献被称为 Mitzvah of Bikurim， 它的意思是献上出手果子的规定。农夫会将先发芽的作物用芦苇绑上做记号，然后宣告这是要献到殿中给祭司的出手果子。这样的作物在以色列有七种，它们分别是大麦、葡萄、无花果、石榴、橄榄、野枣和小麦。五旬节献到圣殿中的出手果子包括两个用上好的麦粉加上酵母发酵烤成的面包，其他特定的果子还有谷物和献上燔祭。如今在数算厄梅的日期满足之后，紧接着在五旬节献上出手果子的习惯仍然持续着，许多的供物和奉献会被呈送到敬拜的地点。而作为信徒，我们是以奉献来作为回应神的良善和对我们的供应。我们要以甘心乐意和感恩的心来奉献，并因神所赐的丰盛祝福来宣告神的良善是何其的广大。以下是默想的经文，出埃及记19:10-10。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面前降临在西乃山上。诗篇119:25-28。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我述说我所行的，你应允了我。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思想你的奇事，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哥林多后书9:6-8。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行各样的善事。以下是思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神为了第三天的与你相遇，他要你如何预备？可以参考出埃及记19:10-11，在那里说，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第二个问题，圣灵是否曾经对你说过使你苏醒的特别经文？请把它记录下来，并请圣灵带领你的心继续经历这段经文的更新。第三个问题，你参加过敬礼的仪式吗？叙述你在敬礼仪式当中的体验。第四个问题，神不要我们以缺乏的灵来给予，他要我们在丰盛的灵当中成为给予的人。神这样的想法如何挑战你过去给予的思维呢？以上是春天节期第9章的内容。 愿神祝福你平安。